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2月9号北京时间下午6点，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将抵达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商讨乌克兰危机，许多俄罗斯人今天都不知道中国当年曾经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有中国防艾滋病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杰在纽约获颁刘宾燕良知奖，我们有精彩的专访。中共宣传部门的极左理论和宣传再次被《华尔街日报》根据美国政府的相关调查所爆出的一则报道给粉碎。美国军事专家说，中国在海洋争端中玩的是冒险游戏。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报道是大家关注的乌克兰危机问题。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一将抵达华盛顿，与奥巴马总统商讨乌克兰战局的问题。目前有关国家正在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争取化解乌克兰危机。星期天，默克尔与乌克兰、俄罗斯还有法国的领导人进行了4方电话会谈，讨论目的在结束乌克兰东部亲俄叛乱活动的法德方案。默克尔、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法国总统奥朗德同意星期三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进行会晤，做进一步的讨论。一名美国国务卿高层官员说，法德和平方案的基础是去年9月在明斯克签订的停火协议，但就时间表做了更多的具体规定。自反政府武装10个月前发动叛乱以来，乌克兰的战斗已经造成5600多人死亡。星期天，波罗申科对迅速达成无条件停火表示乐观。那么，法国总统奥朗德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他们在乌克兰首都提出的这个结束乌克兰东部暴力冲突的停火建议，而在美国国务卿克里方面也尽了努力，他在上星期在基辅呼吁各方立即停火，也就是立即承诺停火。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国防部记者巴布从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发来的报道内容。
克里国务卿星期四在基辅对乌克兰政府表示支持，同时呼吁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他同时指出，不能有他称之为单方面的和平。
Russia and the separatists are seizing more territory.
俄罗斯和分离主义分子正在夺取更多的领土，恐吓更多的平民，而且拒绝参加严肃的谈判。是谁在这里阻碍和平前景？对此不应有任何的疑问。他们继续拒绝让乌克兰控制自己国家的边界。
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基辅提出一个停火计划后，星期五前往莫斯科与普京总统探讨这个计划。
Nous ferons une nouvelle proposition de règlement.
我们将提出一个在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解决冲突的新建议。
Il sera fondé sur l'intégrité territoriale de l'Ukraine.
自去年4月以来，乌克兰部队和亲俄反叛武装在乌克兰东部的战斗已经导致5000多人丧生。西方国家说，俄罗斯正在向反叛分子提供直接支持。德国和法国反对给乌克兰提供致命性武器，但白宫仍在考虑这个选项。
总统将做出一个他认为符合美国广泛国家安全利益的决定，其中会考虑到这个决定将对我们的盟友产生的影响。
北约军事官员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制定有关北约在东欧军事存在的计划细节时，其中讨论了盟国对乌克兰冲突的反应。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世界需要全盘考虑俄罗斯的事态发展，而不是仅仅考虑是否为基辅提供防御性武器。
通货膨胀，缺乏投资，人员外流，俄罗斯货币币值降至历史的新低等等，这些都反映了 侵略行为给俄罗斯带来的后果。
哈格尔说，军事是一个方面，但不是决定最终如何解决这个冲突的唯一手段。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布鲁塞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为您报道几则最新的国际消息。联合国说，也门各主要政治派别同意星期一恢复旨在化解政治危机的谈判，其中包括上个星期控制了萨那政府的什叶派民兵。联合国特使班诺马尔星期天宣布了恢复谈判的决定。两天前，胡塞战斗人员解散了也门议会，并且成立临时政府，以填补得到西方支持的哈迪总统留下的权力真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天发表声明，对有关各方恢复会谈表示欢迎，并且敦促所有各方本着善意和妥协的精神进行谈判。一个大规模的记者调查网络表示，英国最大银行的瑞士分行帮助富有的客户逃税，并且藏匿了数亿美元资产。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星期天发表报告，披露了几年来的银行秘密文件，显示英国金融业的巨头汇丰银行为国际罪犯、名人、政客、王室成员、运动员以及公司高管开设账户。汇丰银行帮助的罪犯中有伯克贩毒集团的成员、军火贩子，还有逃亡的钻石商人。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在法国《世界报》的协助下获得了有关秘密文件，这些文件中有世界各地十万多名客户的详细的细节。伊拉克警方说，一名自杀爆炸手星期一在伊拉克首都一个大多数居民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城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2人丧生。星期一上午发生在巴格达的卡哈米亚城区的爆炸还造成至少30人受伤。该城区有什叶派穆斯林视为最神圣的神殿。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袭击负责，但是这类的袭击经常被认为是逊尼派激进分子针对什叶派穆斯林的。在这次的致命袭击前，星期天发生了一系列的爆炸，造成至少37人死亡，而持续十年的宵禁刚刚才取消了几个小时。联合国的数据显示，自2013年以来，伊拉克的暴力急剧上升。当年有9000名平民和伊拉克安全部队军人被打死。去年局势更加严峻，大约有15500人死于暴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波兰最近提议应该在本国的格但斯克举行二次大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波兰领导人说，二次大战结束后，东欧地区人民也丧失了自由。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参加5月9号莫斯科红场的二战胜利日庆祝活动。但是俄罗斯学者认为，二战中苏联跟中国的互动合作主要是围绕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很多俄罗斯人今天都不知道中国当年曾经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波兰最近提议应该在二次大战的爆发地波兰的格但斯克附近举办今年的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波兰外长谢迪娜说，作为莫斯科红场5月9日庆典的替代方案，他支持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有关在格但斯克附近的西潘半岛举行二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倡议。谢迪娜质问说，为什么人们如此地轻易习惯接受莫斯科作为二战胜利庆典活动的地方，而不是柏林或是伦敦？波兰总统科莫洛夫斯基提议5月9日在格但斯克附近的西潘半岛举办一次大型的国际讨论会，但他强调他的倡议并非想破坏俄罗斯的庆祝活动。他说，有人只想去莫斯科，也有人可能既来得及去波兰又去莫斯科，这是每个国家的选择。不过他把5月9日莫斯科红场的活动称为是在庆祝斯大林的胜利。 1939年9月1日，当时访问波兰格但斯克西盘半岛的一艘德国战列舰突然向当地的波兰驻军开炮，标志二次大战爆发。在后来的几个月，当波兰军队正面迎战入侵德军时，苏联红军按照斯大林与希特勒达成的秘密协议，从后方向波兰发动大规模进攻。纳粹德军和苏联红军甚至一度在乌克兰西部利沃夫等地会师，并举行联合阅兵式。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的大片地区稍后并入苏联。科莫罗夫斯基说，波兰是唯一一个从二战爆发到结束都参战的国家，因此波兰最有道德权利来谈论二战所带来的后果，包括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他强调，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相互勾结，破坏世界和平。二战结束后，欧洲被划分成为东西两部分，而东欧地区的人民因此被剥夺和丧失了自由。他说，应该重新审视历史，否则在纪念二战胜利时会继续使用斯大林时代的口号。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正在准备联合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最近表示，包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内的20多个亚洲和独联体国家的领袖已经确认将出席5月9日莫斯科红场的庆典。但俄罗斯媒体说，欧美各国领导人是否将来莫斯科参加这次活动仍是未知数。不过，俄罗斯的许多学者认为，二战中苏联与中国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围绕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双方曾有过大量的密切合作。中国问题学者纳林说，日本侵华之后，为防备来自日本的威胁，苏联曾向国民党政府提供过大量援助，因为苏联把国民党政府当成中国的合法政府。这些援助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后国共内战爆发。纳林说，他说，几乎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早晨，在莫斯科，苏联同中国签订了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这项条约是经过双方很长时间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后签订的。苏联正式确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苏联还承诺，苏联对中国的各种帮助，包括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援助，直接提供给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也就是国民党政府。纳林说，国共内战爆发之后，苏联帮助支持中共，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没能执行。他说，中国内战爆发之后，苏联开始帮助中共，没有履行同国民党签订的条约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其实，苏联为了帮助中共执政，有意识地违反和不执行这些条约。而其他的俄罗斯中国问题学者则认为，尽管俄罗斯与中国现在都热心准备二战胜利70周年的庆祝活动，但很多俄罗斯人其实都不了解中国是二战中的一个主要战场，中国当年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有中国妨碍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女士星期六在纽约获颁刘宾燕良知奖，该奖评委会表彰高耀洁持守良知、悲悯苍生的人道精神。将近20年来，高耀洁以一己之力妨碍、致爱、救助艾滋病病人，备受打压却从不放弃，在80多岁高龄的时候流亡海外，仍然继续的著书立说。高耀洁在获奖感言中继续为中国苦难的艾滋病人发声，并且再次强调，中国艾滋病的病毒主要是经由脉血跟输血传播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采访报道。
星期六，高耀洁在其曼哈顿的居所获颁刘宾燕良知奖发表感言时，每每提到中国的艾滋病人，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就禁不住热泪盈眶，泣不成声。
进到每一个户，
进到每一个户，不是一个，就是两个，甚至三个，躺在床上，看见人就哭，而且这些人没有饭吃，不但没有饭吃，更没有钱治病， 弄一点面水往嘴里灌一灌，等死。大家没去过艾滋村，如果你去艾滋村，你也会流泪。
没去艾滋村，你也会流泪。
颁奖典礼在高耀杰居住的政府老人公寓的一居室客厅里举行。
刘辩良知奖仅评选高耀杰先生为2014年度获得者，以表彰他赤手天良、悲悯苍生之人道精神和伟大母爱。
临时布置的会场一侧挂着该奖评委耶鲁大学教授苏伟创作、民间学者王康书写的一首诗：
中原雪霍挺孤身，国难临间许一人，视而苦泪抗灯影，解重沉疴结露尘。
为查艾滋疫情，揭露书写感染的传播根源，高耀杰曾备受为保脸面的河南地方当局打压。
河南领导找我谈话
了。河南领导找我谈话了。
人家别的省，
你看人家别的省不比河南轻，人家聪明，河南就是你
聪明。
朝，朝的河南成重点了。
朝，
我说河南有没有？
重点了。
哪有？我怎么没看见？
河南有没有？
我说
有、啊、
你没
看
见，
我
看见了。
我说你没看见，我看见了。
高耀杰再次驳斥了中国艾滋病毒以性传播为主要途径的说法。
有一个月多了吧，我收到一个材料。
有一个月多了，我收到一个材料。说中国的艾滋病从85年一直到2013年，70%多都是性传播。我真想打他的脸。
我真想打他的脸。
说瞎话，我最讨厌说瞎话。
说瞎话，我最烦的说瞎话。
高耀杰真情流露的发言令与会者深受感动。
这就是老太太一生的真实写照，这个是装不出来的。她的眼神、她的语言、她的愤怒、她的悲悯都在她的眼睛里，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觉得我们这奖就给这一轮了，我感到非常幸运。
高耀杰获得一座晶莹剔透的奖牌和$10,000的奖金，他表示这笔钱还是要用在艾滋病人身上。高耀杰2009年为保存艾滋病毒资料离开中国，来到美国，从此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涯。高耀杰表示，尽管他现在身体不好，要靠轮椅代步，还有心脏病、高血压，但是他仍要继续写书，目的就是为艾滋病受害者喊冤。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反抗暴力拆迁的北京郊区维权人士李焕军在2015年2月3号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李焕军曾经因为组织村民对抗强迫拆迁，并且要求村干部公布财产而三次入狱。美国之音对他进行了专访，下面就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家住在北京丰台区石榴庄反抗暴力拆迁的著名维权人士李焕军，因维护自己的居住权曾三次入狱。他原来是一名小学老师，2010年政府强迫拆迁他所在的村落，迫使他走上了维权之路。他说，由于新闻封锁，原来并不清楚强迫拆迁有多野蛮，经过亲身经历才知道关于强拆的一些消息都是真的。
说起来，就是因为家被强拆这件事情，对，因为之前因为中国的媒体也好，网络也好，监管得很严重，所以就是外界发生一些事情，我们稍稍能听到一点儿，但是不会知道很清楚，所以说这个事情轮到自己身上才发现，哦，原来就是偶尔听到的那些东西是真的。
李焕军告诉我们，当时村民们进行了多次上访，但是都没有结果。村委会说，他们这片不叫拆迁，而使用了一个特别的字眼，叫腾退。
政府信息公开了很多材料，他们都是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因为他们说腾退嘛，腾退肯定是没有手续，拆迁肯定要需要很多的手续，然后他们没有。然后村民那个领导那徐万超是我们那儿的书记，他就说我们这个走绿色通道，不需要任何手续，可以先拆后补手续。
他告诉我们，村里在村子里最偏僻的地方盖了回迁房，不像商品房有70年的所有权，这个房子是小产权房， 村民并不能拿到房产证，以后也没有保障。由于和其他异议人士联系、组织维权活动，以及在要求政府官员公布财产等方面积极活动，李焕军在2013年被关进了北京第一看守所。谈起被捕的经历，他不仅深深叹了一口气。
因为那天正好是2013年7月12号，这是我非常痛心的一天，因为我的房子是在2012年7月12号被强拆的，然后在一年的这个同样的这个一天里，一年后的同样的7月12号，然后他们又把我给骗开门，然后把我给逮走。
他对美国之音说，有20多个警察在他的小屋子里翻了好几个小时，把电脑、录音笔、电话等电子设备全部没收。李焕军年过70的老母亲也在微博上为女儿申冤，无奈在国宝的威胁下，于2013年9月19日停止发帖。2014年1月16日被放出来之后，李焕军一直被迫住在村委会对面的宾馆里，有人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面对这个经历，李焕军对他在体制下有心无力、无可奈何感到痛苦。
但是我这属于人祸，不属于天灾，所以说我说拆我房，把我房子抢走的，把我这个房子里的个人财产全部抢走的这些人，一个个都逍遥在法外，而且还非常的强硬。你们不去抓，然后结果来抓我。
李焕军在朋友的帮助下辗转来到美国，当被问及今后的打算时，他说：“
我想继续维护权利，尤其先把，就是我应该属于我的权利，我属于我的东西，我的家，我的财产争取回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府一边加强对中国大学生意识形态的控制，要求大学教材不准有宣扬西方普世价值观念的内容。可是与此同时呢，高官们却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全盘接受西方教育，并且在毕业之后继续为西方公司效力。中共宣传部门的极左理论和宣传再次被《华尔街日报》根据美国政府的相关调查爆出的一条有关中国商务部长儿子就业的新闻所粉碎。有关详情，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天的一篇报道称，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的儿子高觉被美国摩根大通雇用，被曝涉嫌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受到美国有关司法部门的调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高觉被雇用很可能得到前摩根大通高管戴笠的授意，戴笠后来曾担任过美国商务部长，并多次与中国商务部长高虎城会见。华尔街日报根据一份内部邮件显示，有摩根大通的银行家认为，戴笠和高虎城在2006年会面后，戴笠支持摩根大通雇用高觉。当时戴笠担任摩根大通的高管，而高虎城担任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根据《华尔街日报》获悉的相关资料，高部长的儿子在面试中表现得很差。据该行内部邮件和知情人士透露，高觉被形容为不成熟、不负责任，也不可靠。高觉从美国普渡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了摩根大通工作。后来摩根大通曾经有过一次大规模裁员，高觉不但没有被裁，公司还准备为他提供另外一个职位。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根据摩根大通高管关于与这位父亲一次晚餐的邮件，在他的儿子面临被裁员时，这位商务部长表示，如果银行继续雇佣他的儿子，他愿意为这家银行多做些事情。华尔街日报报道说，时任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业务首席执行长方方在北京与高虎城共进了晚餐，晚餐的主题是讨论高觉的工作情况。之后方方写道，高觉的父亲一再向他暗示，他愿意尽其所能为该公司所需要的方面提供方便。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一雇佣行为遭到了美国检察官和监管部门的调查，涉及摩根大通及其他一些银行在亚洲的招聘行为。调查主要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有关。根据这一法律，美国公司禁止为了商业利益向外国政府官员行贿。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纽约、布鲁克林和华盛顿的联邦检察官认为，雇佣高爵或违反上述法律，因为可能与他的父亲之间存在着交换条件，而且有迹象显示该行雇员认为高爵不符合雇佣条件。观察人士称，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预计会与摩根大通达成上述反行贿法相关的和解，可能会涉及罚金，并且摩根大通将要被要求整顿雇佣的做法。所有相关当事人都拒绝对媒体发表评论。美国司法部和 SEC 发言人对调查不予置评，摩根大通的发言人也保持沉默。目前就职于高盛集团的高爵通过高盛表示不予置评，他的父亲高虎城也没有回复《华尔街日报》记者发到中国商务部的提问。摩根大通曾经被爆出设立了一个专门聘用中国高干子弟的计划，该计划私下里被称为“子女项目”。子女项目主要向银行客户、商界领袖及中国政府高官的子女提供临时职位，工作地点主要在香港和中国大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从大洋彼岸的美国传来查办外国公司在华贿赂中国官员的案例。美国司法部不断发现和公布洋贿赂的现象，但是在中国却没有引发关注和报道。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化妆品公司雅房曾经向可助其获得直销经营许可、逃避税款的中国官员行贿。雅房公司日前承认行贿，并且同意支付1亿3500万美元。就相关民事和刑事指控同美国司法部门达成了和解。雅方贿赂了哪些中国官员？这些受贿的官员是否受到了惩处？赃款是否追回？这些官员是否仍在台上？很多中国网友对美国政府引爆的反贪为何没有在中国引发调查提出疑问。中联部国际部负责人之一郭业洲在一场吹风会上表示，要加强与海外的反腐合作，让犯罪分子无处可逃。
我们会在更大的力度上加强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大海外追赃追逃的这个力度和遣返引渡的这个力度。我们现在已经跟世界上63个国家缔结了司法协助、引渡以及移管被判刑人这样一些条约，我们还会做更大的努力和尽可能多的国家签署相关的条约，让这个腐败分子无处可逃。
然而，这种由美国政府引爆在中国官场产生震动的洋贿赂至今已发生多起，涉案的中国官员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置。香港东方日报指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近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但迄今为止没有中国官员因为洋贿赂受到处罚。譬如曾经轰动一时的朗讯案，有近1000名内地官员和电讯营运商高级管理人员涉及逾1000万美元的贿赂。案发后，朗讯被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交会重罚，但中国有关部门一直保持沉默。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认为，美国对美中反腐合作很有热情，两国应该在这个领域里建立更深层的合作。
现在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反腐败合作，我看热情还是挺高的，很多方面跟中国是比较配合的，包括着怎么去抓捕那些逃犯，包括怎么这个收缴财产，我想着可以先民后刑，先民事后刑事。这个在财产方面这个起诉然后希望美国合作来清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
香港东方日报的评论指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但凡闹得沸沸扬扬的洋贿赂事件，都不是中国反贪部门发现与查处，而是被美国政府曝光查处。相比美国政府耳聪目明、反应迅速、处罚到位，中国反贪部门麻木不仁、动作迟缓、包庇纵容，实在让国人无语。中纪委一直鼓励民众举报腐败线索，美国媒体曝光的线索以及美国司法部公布的消息，难道不是最好的举报信吗？为何视而不见呢？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最近表示，要严防传播西方价值观的教材进入内地课堂，这个说法立刻就引发舆论的热议。之后呢，另外一位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官朱继东撰文说，应该严惩围攻袁贵仁的教师还有公知大 V， 网民纷纷对这两人的极左言论进行批评。美国之音记者江河在下面的火墙内外栏目中为您介绍有关的详情。
今年1月29号，教育部长袁贵仁在教育部学习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精神座谈会上表示，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课堂，绝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袁贵仁这番言论引发舆论一片哗然。2月2号，北京三大主流网站之一宣讲家网站刊登了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抓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要敢于拔钉子》。文中称，袁贵仁最近的讲话在互联网上遭到攻击，各别高校教师和社会上的公知大 V 甚至联合起来围攻，因此一定要敢于拔钉子，对那些经常发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教师要坚决清除。在许多网民看来，朱继东的讲话似乎大有再度发动文革搞运动的势头。由于帮助盲人陈光诚逃离山东东石古村而声名远扬的何培荣女士在推特上高喊运动了，运动了，朱继东发文称应严惩围攻教育部长的教师和公知大 V。 知名学者吴作来在推特评论说，本月最可耻的人是袁贵仁吗？不，他后面还有更可耻的家伙，他叫朱继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某机构秘书长，主要研究控制知识界思想、打压知识分子，完全用文革语言与文革方式横扫一切文明进步的价值理念。文革难在有，文革极端分子却层出不穷。然而袁贵仁本人也难逃网民对他的抨击。以敢言抨击中国大陆政治制度和参与维权活动著称的前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张雪中指出，教育部长袁贵仁又在以杀气腾腾的口气对全中国的高校教师进行训话，提出诸多必须、绝不能之类的要求。袁身为最高教育行政官员，公然以一种敌视和威胁的口吻对全国高校老师进行羞辱与恐吓，这无异于向世人宣告中国的高校教师不但没有学术和教学自由，而且连起码的尊严都没有了。网民 Freeman 在推特上调侃说，报告袁部长，去年中国留美学生人数约达275,000人，占全部外国学生的31%，他们全都使用美国原版教材，未经袁部长审查哦。更大的问题是，他们中几乎包括了所有中国权贵子弟，其中的红三代、红四代回来后还要领导我们继续走共产主义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遭到中国当局全面封杀的著名专栏作家赵楚说，中国高官在国外万众瞩目之下大谈如何自幼就阅读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在家则给自己的手下们推荐托克维尔，然后中国的教育部长出了宣言，要把西方价值观坚决拒绝在课堂之外。当代中国的戏码这样拧来拧去，身段搞得像麻花，不累吗？知名打假专家方舟子看出了袁贵仁左右摇摆的投机嘴脸，他在推特调侃道，要听哪个袁贵仁？原来袁贵仁2011年3月还曾一本正经地指出，引进更多国外教育不怕西化，可是时隔不到4年，同一位教育部长的观点就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一条被新浪微博屏蔽的帖子是这样评论袁贵仁的，袁之所以当部长， 不是因为他懂教育，而是因为懂政治。看看袁部长就任以来四年前后的言论，那么多老师虐待儿童，校车屡次出事，教师罢课讨薪，如果问责他早该死了。然而在中国当官简单之处在于只可为上不可为下，宁可做错事不可站错队。网上流传的一个唐僧之死的段子是，话说唐僧师徒四人历尽磨难，终于从西天取回真经，又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将千卷经文译成汉语，大功告成之际，忽然有人传令将经书全部销毁。唐僧大惊，连问缘由，来人答道，教育部长说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唐僧当场倒地气绝身亡。纽约时报中文网在题为中国要求限制使用西方价值观教材的报道中说，作为一名法律系的学生，李克强总理当年曾翻译过阿尔弗雷德·丹宁的《法律的正当程序》，而丹宁是一位以独特个性著称且颇有影响力的英国法官。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不无讽刺地说，事实上在法学研究中，主流思想都来自西方的理论和传统，我们应该召开一个会专门研究李克强总理是如何传播西方法律理论的。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些有关于亚太跟美国方面的消息。有关官员说，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和韩国副外长赵泰勇星期一在首尔举行会谈，讨论双边问题以及朝鲜核项目和导弹项目等问题。布林肯将在首尔停留三天，这是他这一次亚洲之行的第一站，他还将访问中国和日本。布林肯星期一结束与赵泰勇的会谈之后表示，在朝鲜显示愿意认真恢复去核化六方会谈之前，继续对朝鲜实行制裁是重要的。自美国因为朝鲜据称对索尼影业公司进行网络入侵而对其实行新制裁之后，华盛顿与平壤的关系更加的紧张。朝鲜上个星期说没有跟华盛顿进行谈判的必要，并且威胁将以核打击和网络攻击来应付美国的侵略行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年来全球都感受到中国崛起的影响，不过中国的军事扩张意图不明，这使得周边国家感到不安。一些跟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包括美国盟友日本、菲律宾等国，都在加强跟美国的安全关系。分析人士说，中国周边海域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极大，因为中国正在海洋争端中玩一个冒险游戏，希望测试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底线。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奥巴马总统亚洲再平衡政策进入第四年之际，美国军事外交专家2月6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研讨会中讨论了美国如何调整对中国崛起及其军事作为的做法。美国国家战争学院海洋战略教授伯纳科尔认为，解放军现代化的目标并不是在部队、军舰、武器的数目赶上美国，而是要确保他的国家利益，包括在台海、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等周边海域。也由于这个原因，目前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情势最令人担忧。科尔说，由于日本、菲律宾等美国的盟友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可能爆发冲突，美国必须竭力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科尔说，
I think China to a certain extent is playing a risky game, particular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我认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正在玩一个非常冒险的游戏，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当我和驻防太平洋的美军人员谈话时，他们想知道到底门槛在哪里。换句话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必须做到什么程度才会激起美国的军事反应。
科尔认为，他不知道谁有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确定华盛顿有任何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不过，由于北京以往对美国是否采取军事行动经常估算错误，他担心解放军会自认为有能力管控冲突。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也认为，中国发展军力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要防止美国介入台海情势。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提升，解放军的资源增加，他也开始有能力扩大防卫本土的海洋纵深，但他的海洋活动却与原本早已在这个地区活动的美日东南亚国家发生摩擦。吴瑞哲也认为，海洋争端发生冲突的机会难以避免，而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陆，试图对岛屿地形做渐进式改变，是美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吴瑞哲说
China's ability to incrementally improve its presence，
中国以填海造陆逐步增加它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可能对美国的盟友在评估华盛顿的决心时产生心理作用。但是美国要如何对中国这些做但是美国要如何对中国这些动作做出反应，的确是难以决定。
布瑞哲表示，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必须有足够的经济条件来支撑，因此美国削减国防开支是在对中国发出错误信号，美国的盟友也会对华盛顿是否有足够决心与能力来实现对他们的安全承诺感到担忧。他说，一些亚洲国家抱怨美国总统奥巴马未出席重要区域会议，认为奥巴马并不重视这个地区。不过事实上，对亚洲的安全来说，美国航母是否驻守在此才是关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提到菲律宾，菲律宾跟中国在南中国海存有主权的争议，两国都试图控制那一大片资源丰富、具有战略价值的海域，双边关系因此特别的紧张。在这种情势之下，菲律宾正在着手加强海军的军备。菲律宾海军的最新军购对于中菲两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长期对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最近几周，印度尼西亚一家造船厂开始为菲律宾建造两艘战略海上补给船，这两艘补给船的价格为8700多万美元。菲律宾海军发言人林出纳说，预计补给船将在两年后交付。
It will enhance our defense capability and operational capability.
这将增强我们的防御和作战能力。补给船配有可以容纳3架直升机的停机坪，还可以配备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在作战时进行指挥和控制。这一个营当然也可以是海豹突击队队员。
菲律宾海军已经采购了几个大单，其中包括两艘由美国海岸警卫队吉斯舰改装而成的护卫舰。这两艘军舰建于大约50年前，改装后配备了现代化武器装备和配套的直升机。过去两年来，他们一直在菲律宾群岛沿岸巡逻。还有4艘护卫舰正在订购中，另外2架海军直升机预计到5月份也将会交付。这2架直升机与目前已经服役的3架类似。这些军购是菲律宾投入了18亿美元进行的5年军事现代化项目的一部分。菲律宾每年的军事支出是26亿美元，但与中国2014年132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但是马尼拉把资源都集中在增强监视和应对南中国海局势的军事能力上。上个星期，菲律宾国防部和日本防卫省第一次签署了一份协议，双方表示将在联合军演和全球安全合作等方面建立更加紧密的防卫联系。菲律宾官员没有给出协议的具体内容，但表示两国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局势的看法一致，中国在这两个海域的频繁活动引发了邻国担忧。 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加尔韦斯说，菲律宾在情报、监视和侦查这些方面寻求日本的支持。
Along those also is about maritime security.
还有就是海洋安全，那些军事能力中的任何一项，他们能提供帮助的，就是我们需要的。我们确实希望他们今后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可供讨论的选择。
菲律宾正投入1800万美元建设海岸监视中心，这个中心将协调海军、海岸警卫队、海警及其他部门之间的联系，以便更好地保卫海洋边界。菲律宾海军发言人林出纳说，海岸监视系统包括基于陆地和舰船的监视设备网络。国防部发言人加尔韦斯说，菲律宾也希望日本在人道和灾难救援能力方面提供帮助。卡尔塞耶是澳大利亚国防学院东南亚安全问题研究员，他说，菲律宾小规模的军事能力升级意在向其唯一的条约盟国美国显示，菲律宾自己也在有所作为，而不仅仅是依靠外部盟友。
这表明如果菲律宾军舰被攻击，就会立即产生菲美磋商。这并不是说他们可以无所顾忌，而是说中国现在得考虑那些舰艇了，可以把这个叫做延伸威慑。你打了菲律宾，但他们后面可是站着山姆大叔的。
此外，菲律宾还与其他邻国保持或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上周，菲律宾和越南两国外长就加强安全联系举行了会谈。澳大利亚上星期也宣布将向菲律宾赠送两艘船龄为40年但经过改装的登陆艇。这两艘舰艇能够运送大量的货物、人员和装备前往其他船只难以到达的海岸。美国之音奥伦戴恩马尼拉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台湾的报道。台湾星期六举行立法委员5个席位的补选，民进党候选人获得了3个席位，国民党则取得了另外2场选战的胜利，而这个选举结果对于台湾立法院的格局影响并不大。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委员的补选投票从周六上午8点开始至下午4点结束。由于原任职者在2014年11月的9合1选举当中当选了县市长，因而空出台中、彰化、南投、苗栗、屏东等5个县市的5席位立委需要补选。补选前，国民党占据立法院113个席位中的63席，民进党为37席，泛绿阵营的台湾团结联盟维持3席。泛蓝阵营的亲民党2席，无党团结联盟与无党籍立委各1席。这次选举，民进党提出保二争五的目标。到下午6点前，各选区的计票结果相继公布。最后，民进党赢得台中、彰化、屏东3席，国民党获取南投、苗栗2席，双方基本战成平手。补选的投票率一般不高，再加上复兴航空空难的影响，选举日前的造势活动全部终止，所以实际投票率甚至低于预期的40%。民进党星期六下午召开记者会上，选对会召集人苏家全认为，这次补选的结果与9合1地方选举接近。从国民党方面来看，文传会主委林奕华在该党的记者会上则表示，两位候选人得以取胜，显示民众在艰难的时刻仍然愿意给这个党提供机会。补选结果对台湾立法院现有的格局影响并不大。补选后，国民党为65席，仍将拥有过半席次。泛绿阵营目前占据的43席也仍可确保请求释宪和提议修宪的权利，前者需要立法院1/3的席次及38席，后者需要1/4的席次及28席。不过最终修宪成案需要立法院3/4的席次通过。从目前的台湾政治生态来看，形成类似共识的几率并不高。 补选立委的任期到本届立法院期满为止，即2016年1月31日。台湾2016年大选即将拉开序幕，这些刚刚在竞选当中取胜的立委，可能很快就将投入新一轮选战。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方面星期天派遣人员继续搜寻失事的复兴航班客机上最后三名乘客，到目前为止，这三名乘客还是下落不明。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当局星期天搜寻失事的复兴航空班机上最后三名没有找到的乘客，搜救人员星期六又找到五具遇难乘客尸体，这使得此次空难的遇难人数达到40人，另有15人受伤。台北市消防局局长吴俊宏说：“
我们今天早上动用了741人，潜水人员141人进行这个搜寻，分3个区块搜寻。搜寻结果到刚才还没有找到罹难者。”
复兴航空 GE-235号班机星期三起飞后不久出现故障，飞机摇摇摆摆在建筑物间穿过，左侧机翼在擦触到一辆出租车和高架桥后坠入一条浅河，机上共有乘客和机组人员58人。这架飞机是从位于台北市区的松山机场起飞，目的地是金门，机上共有31名来自中国大陆的乘客，他们大多数准备前往厦门。台湾民航监管部门要求复兴航空和利荣航空对仍在运营的全部22架 ATR-72型飞机的发动机和燃油系统进行检查。此次空难是亚洲航空公司近期发生的一系列空难的最新一起。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被视为是奥斯卡最佳导演奖风向标的美国导演工会奖，星期六颁给了电影《鸟人》，这部电影的导演伊纳里图。另外呢，女性导演在电视项目中频频胜出，成为另外一道亮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Paris Barclay。
第67届美国导演工会奖星期六晚上在洛杉矶揭晓。最受重视的电影导演奖入围者分别是《布达佩斯大饭店》的维斯·安德森，他第一次入围；《美国狙击手》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他曾两度得奖；《鸟人》的亚历山德罗·伊纳里图，他曾获得电影导演提名一次。《少年时光》的理查德·林克莱特也是入围的新面孔，以及模仿游戏的莫腾·泰杜姆第一次入围。林克莱特被视为领跑者之一，他在红地毯上低调地表示他说：“我从来不相信领跑，我们只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制片，没有多少经费，领跑者的说法很抽象，像无稽之谈。”在竞争过程越战越勇的《鸟人》再度告捷。导演伊纳里图在后台表示，一窝蜂地拍商业电影是电影的危机，但他指出
Many of the films nominated this year。
他说，今年入围的许多电影发出的是个人化的声音，这是希望可以让一些导演发出自己的声音。鸟人已经拿下制片人协会和演员工会的大奖，过去66年导演工会的最佳导演将近10分之9，后来都成为金像奖的最佳导演。好莱坞缺乏多元化的现象在今年再度引发争议，奥斯卡的导演和演员入围名单没有少数族裔，导演工会提名的电影导演也都是男性。批评者认为，非洲裔女导演杜福内描写黑人民权运动的塞尔玛·从缺是一大憾事。工会会长帕里斯·巴克莱表示，他说，我相信工会成员考虑的是电影而不是种族，他们选出了是他们看过的电影中最好的5部。很遗憾的是，像塞尔玛，他们没有寄送 DVD 给工会成员，可能因此对该片带来不利的影响。尽管女导演没有打入电影导演入围名单，他们在其他奖项却大有斩获。 基尔·索洛维以《变性家长》赢得电视喜剧系列奖。他表示
：“I just got in the DJ. I got my card like 3 weeks ago.”
他说：“我3星期前才拿到会员证，感谢导演工会和这份见面礼。”电视剧情片导演奖得主国土安全的莱斯利·格拉特表示
：“It's been a good night for the gals.”
他说：“今天晚上女士很棒。当我们有机会上场打击，我们表现出色。有片可拍的女导演必须拉拔下一代。”此外，奥利弗·基特里奇系列的导演丽莎·乔拉登克在电视影片和迷你影集项目胜出，纪录片《公民四》的劳拉·波伊特拉斯则击败了男性对手脱颖而出。导演工会奖是由16000名成员选出，获提名者都有一份入围奖盘。模仿游戏的英国导演莫腾·泰杜姆难掩兴奋之情，他说
I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moment they called me and said, "You are."
他说：“我永远记得他们打电话通知我说我被提名了。我心花怒放，这是我导演的第一部美国片。”相情之下，《美国狙击手》的导演伊斯特伍德是工会的常客。
Just jump right over, and I'm gonna.
该片男主角布拉德利·库珀在台上模仿伊斯特伍德导戏的一幕，是3个多小时的颁奖典礼的亮点。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上台接受入围奖盘时，获得全场起立鼓掌致敬。伊斯特伍德表示
：“Thank God, I've had a wonderful life in this business。”
他说：“感谢上天给我的导演人生，我还没停下呢。以后再见。”另一位资深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宣布。
So starting in 2016,
他说，从2016年开始，导演工会将颁奖给第一次执导故事片的优秀导演，鼓励正在崛起的新秀。老导演备受尊荣外，导演工会将开始奖励后起之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富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的调查人员试图确定对美国第二大健康保险公司的网络攻击是不是由中国大陆黑客所发动。与此同时呢，美国网络安全人员以及这家保险公司正在采取紧急的应对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安瑟姆健保公司本星期说，黑客已经深入到了公司的数据库，那里存储着8000万份个人信息。西方媒体援引熟悉调查情况的人士的话说，中国黑客可能是事件的始作俑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否认中国卷入安瑟姆公司被黑事件。
这种猜疑是毫无道理。在网络安全问题上，涉及到美国发生的网络攻击事件，不能采取一种莫须有的态度，对中方进行无端的攻击。网络攻击具有溯源性困难这样一种特点，它的跨国攻击很难确定攻击源，这么草率的来指认有关的攻击方显然是没有道理。
与此同时，安瑟姆公司以及网络安全专家正在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其中包括评估事件的可能影响。快速期安保公司的人员李尼阿古罗说，
我们最害怕的是黑客虽然没有获得信用卡信息，但是却得到了客户的社会安全保障号码。有了涉案号码，就可以进入账号修改信用卡号码，并且更改密码。而更改涉案号非常非常困难。另外，一旦收到带有社会安全号码的电邮，人们就会认为电邮肯定没有问题，于是极有可能马上点击，系统就这样遭受入侵。
阿古罗还说，网络黑客犯罪之所以能够得手，往往因为网络安全在预算和策略上可能会有漏洞。他说
：“The economics of the attacks，
从经济上讲，发动网络攻击对攻击者有利，因为保卫网络的人会经常寻找新的保卫网络的方法，顾此失彼。而他们经常争论的问题还有，应该预算多少钱来从事反制行动，花多少钱被认为是足够。”
更令这位网络安全工作人员担心的是，往往国家才能够使用的网络先进技术如今外泄了。
确实正在进行这样的攻击，其技术方式非常先进，往往只有国家才能使用。然而这些技术已经开始逐渐为刑事犯罪分子掌握。
有关这次网络攻击的调查正在进行，中国一向否认支持这样的黑客行动。 并说中国也是网络黑客袭击的受害国，因此支持打击网络犯罪。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先进行到这儿告一段落，马上开始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是赵婉成，待会见。